主耶稣说，伴郎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怎能悲哀呢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截去时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面对若翰的门徒的问候，耶稣给进食做了一个调整。耶稣没有回答说要不要进食，而是回答说该进食的时候进食，就是以什么样正确的精神、正确的态度进食。他说，当新郎和当伴郎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怎能进食呢？当日子将到，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截去时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进食本身不是德行，进食是一个方法，是一个方式，走进基督的救赎工程。所以进食有时，不进食也有时。比如在厄斯德拉传记上，厄斯德拉传上，厄斯德拉的记述上，有的经师就要求我们进食，但是有的经师像乃和米亚就说什么呢？我们不应该进食，现在是主的圣日，你们怎能哀愁哭泣呢？现在我们应该是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高声欢呼。所以天主教会或者圣经绝不只是苦行僧，好像我们基督徒天生就是受苦的命，天天守斋，天天进食，那绝不是。我们基督徒还有喜乐的一面，该喜乐喜乐，该悲愁的是悲愁。当新郎从他们带别去时，就该哭泣了，你的灵魂该哭泣了。我们犯了很多罪，怎么能不哀痛呢？我们看到今天在21世纪这么发达的时代，我们竟然还出现这么大的战争，死了几十万人了一共，我们怎能还能笑出来呢？这就是说的该进食的时候进食，不是说是随便老进食，该哀愁的时候哀愁，该欢笑的时候欢笑。但是有一种现象，却就是我们就像法利赛人的进食一样，天主看不见，天主不喜欢这样的进食。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，读的是以撒以亚先知书。以撒以亚先知书，上主天主这样说，你们大声疾呼，不要停止，像号角一样高声喊叫，向我的子民宣布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伯家指出他们的罪孽。接着说，你们天天寻找我，喜欢认识我的道路，好像行义而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，向我要求正义的措施，期望天主接近他们。你们说什么？我们守斋，你为什么看不见？我们刻苦，你为什么不理会？在守斋的日子，怎么不理会？在守斋的日子，你们做自己的事，欺压你们所有的工人，这是天主斥责的。你们的斋戒是，可是你看看你的斋戒是什么样的斋戒？你看看你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？你们一面守斋，一面争吵打架，拳打穷人。守斋能使你们的呼声在高天被听到吗？却不是你们今天这样的守斋。难道这就是我众义的斋戒吗？难道这就是你们刻苦的日子吗？难道你们低头如同芦苇，以苦衣和灰土铺床，就能称为斋戒，成为上主悦纳的日子？我所重义的斋戒是什么？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上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折断所有的恶吗？不是要把食物分给贫饥饿的人，把无地容身的穷人领到自己的屋子里，看见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，不要锯开你的骨肉吗？我喜欢什么样的斋戒？ 我喜欢什么样的，你都不知道。就像今天，当你看到战争的时候，你还为战争祈祷，希望取得成功。大主教为俄罗斯的战争开庆功宴，还开启举行一场弥撒，就好像当年亨利八世利用一个主教宣告他的婚姻的合法性。你明一会儿离开自己的政局娶一个，一会儿又杀一个再娶一个，还有主教不断地把你的行为说成合情合理的，这就是宗教的丑陋。有一种宗教是丑陋的宗教，或者叫宗教信仰里面的丑陋，一面守斋，一面击打别人，一面向天主高呼你私下里做了很多邪恶的事。你认为天主会祝福你吗？你现在去打一个人去，你去杀人去，你献一台弥撒去杀人去，你能成功吗？能得到天主的祝福吗？有一个弟兄说，为什么天主不祝福这个村呢？是不是因为主教没有祝福啊？是不是主教说话难听啊？什么叫祝福啊？天主祝福你，有的时候你阻挡天主祝福你。就像你这样的斋戒，你一方面殴打人，在你的工厂里有很多不义的事情，你欺压善良，坑害穷人，欺负别人，你这手行善献弥撒，这手行恶，你认为你的弥撒能得到垂允吗？你觉得十个神父、一百个神父给你家祝福就能祝福你吗？祝福不了，因为你的行为才是真正阻挡天主祝福的根本。你找多少红衣主教祝福你也不管用，如果你的行为阻挡天主的祝福。要想得到天主的祝福，先停止你邪恶的行为，天主的祝福自然就快到了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好像是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在那说的，为善，当你行善的时候，灾祸虽然没有马上来啊，不是，当你行善的时候，灾祸虽然没有马上走，但是祝福已经光临。当你作恶的时候，虽然灾祸没有马上降临，但是祝福已经离开了你。你行善才是真正的祝福，不是你的守斋克己。你光守斋克己，你的行为在邪恶。那什么叫斋戒？斋戒是为了，斋戒本身是因为，斋戒是为了让你停止犯罪，斋戒是为了约束你的私欲偏情。哦，一方面斋戒，斋戒更让你肆无忌惮的去犯罪了。这样的斋戒管什么用呢？你找神父给你做几台弥撒，你只是找教宗给你做上几台弥撒，哪让因为教宗给你做了弥撒，给你祈祷了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犯罪作恶？什么样的弥撒也不能救你，什么样的祝福也临不到你身上，因为你阻挡了天主给你的祝福。这不是我说的，圣经上说的话，是不是？我喜欢的什么是斋戒？我喜欢的是什么？难道你这就是你刻苦的日子？难道是我中意你这样的斋戒？啊，一面守斋，一面祈祷，啊，一面在教堂里服侍天主，一方面在家里欺压善良，横行霸道。你觉得天主喜欢你这样的在教堂的服侍？就像有的教友说，你看看人家一天都拿着圣经，拿着经本到教堂里去，你利用教堂这个平台骗很多人的钱，坑害人，你觉得那圣经能救你？是不是？所以天主说，我喜欢什么样的斋戒？难道你低头如同芦苇，一苦一铺窗就成为斋戒？我所中意的斋戒是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上的绳索，不要欺压别人， 我喜欢的斋戒，把饥饿的人、无地容身的人领到你的家中，啊，这是我喜欢你的斋戒。那时候，天主的祝福必会降临你，灾祸就会远离你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在我们教会中，在我们的信仰宗教中所出现的一种变态、扭曲的热心、扭曲的斋戒，就好像到寺庙里求一个符咒。到寺庙里求一个符，求一个护身符，你就可以横行霸道了。你让神父给你做一年的弥撒，你这一年就可以啊欺压善良了。或者你到教堂里给天主献了点礼品，回去就可以继续作恶了。天主难道喜欢这样的善行，喜欢你这样的奉献？不是的，天主厌恶，天主厌恶，天主恶心。天主说什么？啊，你不要说我们守斋，你为什么看不见？你还记得我忘了是约珥先知书还是哪个书说的？啊，你们的斋戒我看不见，你们的献你们的牛羊我恶心，你献了祭天主恶心，就是你只能用这样的行为献给天主，天主恶心。这方面欺压善良，欺负别人，是吧？欺负那孤儿寡母，欺负那弱小者。另一方面，你在教堂里跟善佛佛一样求天主，献上你的祭献，天主说我恶心，我看不见。你认为我缺这些牛羊？全天下的牛羊都是我的。你认为天主缺钱了？天天整个宇宙都是天主的。不要做天主恶心的事情，你这样做还不像什么呀？你直接的向天主求天主宽恕你的罪更好。所以有人就说了，为什么天主不祝福我？因为你不让天主祝福，你光让天主祝福你，你怎么不祝福别人呢？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圣经，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今天看着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，昨天我们就说了，他们的罪比我们罪大吗？不是的。你立文你体内主教给你做一台弥撒，你就能打胜仗？如果你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，你觉得天主会祝福你？啊，所以我们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啊！所有的罪过都是阻挡天主的祝福，所有的罪过只有悔改才能让天主祝福我们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一句话，我觉得可以用在这里，为恶灾祸虽然没有降临你，但祝福已经远离你。你行善，你家里灾难没有马上离开你，但是祝福已经慢慢向你走来。你犯罪作恶，你没有看见天主马上惩罚你，但是祝福从此离开你的家。你还记得撒乌尔君王，他做了恶事，天主说我不让你再做君王了，我选了一个比你更好的人。天主依然让撒乌尔做了40年君王，可是他的子孙就没有了，祝福就离开了他。即使你做着40年君王，你这个君王的职务不是被天主祝福的，明白吧？天主没有马上让你死是天主的慈悲，但是从此之后你不被天主祝福，天主的祝福远远超过人的努力啊！所以天主是慈悲的。大卫圣王犯了罪，灾祸就降到他的家中，当他悔改的时候，灾祸没有马上离开，那个孩子后来也死了，他的家里也产生了很多灾难，可是他悔改了，祝福在后面慢慢的就包围了他，祝福仍然在他身上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犯了罪会降下灾祸，会让祝福远离，我们悔改，天主的祝福会回来的啊！所以我们求天主，我们悔改，虽然没有马上看到灾祸远离我们，疾病没有马上好，但是天主的祝福会缓缓地降临到你身上。 所以小心你犯罪。你觉得犯罪，你看今天犯了罪了，天主没有罚我呀。最大的罚就是祝福离开你的家。啊，不行，这个就不要阿门了。啊，祝福离开你的家，你还阿门一下？你这个阿门不对，阿门不对了，这个乱阿门不行。不是说每一句话都要阿门的。我记得有个牧师讲道理，他说不能随便阿门，不该阿门的别阿门，是不是？啊，用惯了阿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求天主，就我们知道今天的圣经特别教导我们啊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今天悔改可能没有马上让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停止，但只要我们悔改，会慢慢给世界带来和平。天主也警醒我们，人犯了罪都会留下祸害，留下后果啊，就是你悔改了，那后果也不是说变戏法一样突然就没了，不会的，他会告诉你罪过并非儿戏，他会留下后果啊。所以求天主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，让我们做讨天主欢喜的善功，而不是让天主恶心的善功、恶心的斋戒、恶心的祈祷啊！那就听着圣经的话，改变我们自己吧。